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圣经的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14到18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这是神的话。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丰盛的慈爱，你一直保守我们，保守你的自己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到如今。我们实在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无论在何样的境况中，无论是瘟疫中患难中，你都保守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聚集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要就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祈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所讲的、所说的、所听的都同蒙造就，将荣耀归给你。求你自己亲自对你的儿女说话，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做工，使你的儿女得到丰盛的喂养，也使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成为光和盐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将下面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爱你、跟随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三本对观福音书中，都记载了施洗约翰的殉道，就是施洗约翰被杀害。那杀害施洗约翰的凶手就是希律王。马可福音在叙述施洗约翰殉道的简短的这五句经文中，那么至少涉及了七个重要的人物，有主耶稣，有希律王，有施洗约翰，还有讲到以利亚，还有讲到先知中的那一位，还有希律的兄弟腓力和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在施洗约翰殉道的故事中，圣经启示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当主耶稣的公开侍奉的时候，主耶稣的福音广传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进行回应。在基督的福音中，圣经的启示里始终给我们凸显了两个不同的人和两个不同的结局。 就是两种不同的人和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公义的人，正直的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为他们信仰殉道的人，他们是承受永生的人。那么另外一种人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行不公义的人，是行弯曲邪恶的人，是抵挡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也是受耶稣基督审判的人。那么为了更好的认识施洗约翰的殉道，我们必须先来了解杀害施洗约翰的凶手希律王。那么这些背景是帮助我们认识理解今天的讲道和下一周讲道的重要内容。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希律王家族的背景和他们的邪恶。第二个我们要看施洗约翰的殉道。第三个我们要看施洗约翰对耶稣的回应，还有我们当今基督徒当行的责任。我们首先来看希律王的家族背景和他们的邪恶。圣经中记载了许多被称为希律的和希律王，那么至少有七个啊不同的希律，那么他们都是同一个家谱中的。今天我们先简要的介绍三个啊经文中涉及的这个希律。那为了便于弟兄姊妹的区别，我们把它称为第一个称为大希律王，还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希律安提帕，还有一个叫希律腓力一世。那么希律安提帕和希律腓力一世，他们都是大希律王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啊，他们是大希律王同父异母的兄弟。希律安提帕就是我们今天经文里讲道中的希律王，是杀害施洗约翰的凶手。那么希律腓力一世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腓力呢就是希罗底的丈夫。那弟兄姊妹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家族关系以后，我们下面来介绍这个他的父亲大希律王。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罗马人有着非常智慧的统治的策略，就是当他们征服一个外邦疆土的时候，他们一般会保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宗教信仰，同时他们也会从他们的中间这个选立一个管理他们的王，来达到这个罗马统治他们的目的。那么这些设立的统治者，他们可以为罗马政府收取税金，同时也为罗马政府统治管理他们所获得的这一片疆域。大希律王就是罗马政府啊，这个元老院在公元前40年封他为犹大王国的这个王，来统治整个犹太全地和犹太同胞。大希律王统治的范围啊，他后来扩展到很大一片疆界，那包括这个特拉可尼啊，大概是今天的叙利亚的位置，还有这个加利利地区。我们知道从加利利下来，然后到撒玛利亚以后到犹大下面是以突买，还有这个约旦河东岸的这个比利亚啊，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约旦地区。 我们知道大希律王他是以图买人，所以在犹太人的眼里他不是一个纯正血统的犹太人。那么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以东人啊，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当时在讲旧约先知书俄巴底亚的时候都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多讲。那么大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他曾经扩建了第二圣殿。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在以色列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哭墙，就是当时第二圣殿的这个扩建的这个西墙。那么他特别喜欢的都是就是大型建筑，那么他修建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包括今天的凯撒利亚海港这个排水系统，庞大的排水系统，而且他也修建了这个希律的宫殿，还有在这个死海的西部啊兴建这个马萨达堡，那这些都是今天还存在的遗址。新约圣经在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九节，还有路加福音一章五节都记载了大希律王，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他担心那个生在伯利恒的那个将来的犹大的那个王的到来，所以他就差人啊，将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啊，照着他向博士仔细询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记载。那么这个大希律王他生性残暴，先后一共娶了十个妻子，那么他是一位暴君，而且他多疑邪恶冷酷无情，他先后杀了自己的妻子、三个儿子、岳母啊、叔父很多亲人。那么大希律王死后，所以这个有的是记载就说是主前四年，有的主后四年啊，这个我们以后再查证。那么罗马皇帝呢，就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将他所统治的这个疆域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那么第一个就是腓力二世，那么他统治这个特拉可尼这一片地方，那是这个今天叙利亚的一块地方，那在路加福音三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第二个儿子就是亚基老，那么他统治哪里呢？他统治这个就是撒玛利亚包括这个犹大和以图买地区就是以东过这个以东占领的这块地方以图买。我们也可以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看到。那么第三个儿子就是希律安提帕，他统治哪里呢？他统治的是加利利和约旦，加利利地区和约旦河以东的比利亚，就是约旦河以东的地方。那么希律腓力二世和这个亚基老和希律安提帕是亲兄弟是亲兄弟。那么希律二世和这个安提帕这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么我们今天经文中学习的所讲的希律王，就是指这个大希律王的这个儿子，就是希律安提帕。那么他是大希律王娶的第四任的妻子他的这个第四任妻子是撒玛利亚人，叫马尔塔斯所生的儿子这个大希律，这个希律安提帕是大希律王的第四任妻子撒玛利亚人马尔塔斯所生的儿子。那么他就 统治着这个加利利地区和约旦河以东的比利亚地区。那么西律安提帕他是一个极其没有道德啊、荒淫无耻的人，那么就是他是杀害施洗约翰的凶手。他虽然是罗马政府任命的啊，这个管辖加利利地区和比利亚的这个官长分封王，其实他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罗马皇帝正式封为王的称号啊。他虽然是一个管辖的这个长官分封王，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罗马政府的这个封王的称号啊。他的爸爸是，但是他不是。那么马可福音的作者称他为叙利王啊，是讽刺的这个说法啊，是对他的讽刺的说法。那么这个人他在很多方面也继承了他父亲大希律王的这个凶残啊、邪恶。他也喜欢建造建筑城市城堡宫殿，比如说他在主后22年就建造了啊，在这个加利利海我们知道建造的这个提比里亚城，而且他就是用罗马的皇帝的名字来命名的，作为他统治的这个首府。而且他把希腊文化引进来啊，而且在这里还建造了自己的王宫。那么希律安提帕他不仅是一个邪恶的啊，这个不仅凶残邪恶，而且也是一个道德极其败坏的人啊。我们在下面会讲这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施洗约翰的殉道。有关施洗约翰我们在马可福音的一开始啊就学习过了。施洗约翰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啊，要到来的。那么他一个重要的事工就是为弥赛亚的到来做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一个重要的事工就是为弥赛亚的到来做开路先锋。也是为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的到来预备道路。所以我们在马可福音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宣告，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就是施洗约翰。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当施洗约翰完成他重要的事工后，马可福音第二次记载施洗约翰的故事，就是施洗约翰为主殉道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和下一次要讲的6章14到29节的具体内容。所以下一次我们还会再讲。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看施洗约翰被希律杀害的这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给我们的这个介绍，17到18节讲到说，先是希律为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我们说心律安提帕为什么把施许约翰抓起来锁在监狱中呢？后来又把他杀害了呢？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心律安提帕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为妻，那么受到了施许约翰的责备，认为这是不合理的。那为什么约翰责备希律是不合理的呢？我们知道希律安提帕他原配的妻子啊，他是娶了这个阿拉伯人，就是拿巴泰王亚历这个亚历达四世的女儿为妻，就是他娶了这个拿巴泰人这个亚历达四世的女儿为妻。那么拿巴泰人，我们在旧约先知书这个俄巴底亚书的时候都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所以我们这里也就不详细讲。那么缘由是这样的，希律安提帕，那么他有一次呢就去这个罗马去探望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个希律腓力一世啊，去探望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叫希律腓力一世。我们在这里讲的腓力这个腓力一世和我们前面讲的另外一个王腓力二世不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腓力一世他并没有得到什么王位，那么他在这个到访的期间，他竟然这个希律安提帕竟然跟兄弟腓力一世的妻子希罗底啊，这个勾搭成奸，而且呢他还把他带回到加利利去。回来以后呢他就休了他自己的妻子这个亚历达四世的女儿，而且把他遣送回国，那么他就正式娶这个希罗底为妻。那么作为加利利的这个分封王行了如此的恶，施洗约翰对希律所犯下的罪进行了谴责，谴责他这样行是不合理的，就是指控他违背了上帝的律法。那么希律安提帕违背了什么样的律法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他就是犯了奸淫罪，第二个他就是娶了自己的兄弟的妻子为妻。我们看一下旧约律法的记载，按照旧约律法立位记在18章16节记载的，说你不可录你兄你弟兄妻子的下体啊，就是说你不可录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这是一个。还有在按照生命记的律法在25章5节这里说到什么呢？只有当你的这个兄弟死了，而且呢你的兄弟这个没有儿子啊，没有留下儿子的情况下，那么才可以娶弟兄的妻子，就是尽为他留下后代的义务啊，这是旧约的律法。所以他的弟兄并没有死，他就娶了他的妻子，可见希律安提帕他严重的违背了这个上帝的律法，犯了严重的这个道德败坏的这个罪，那么他羞辱了自己的弟兄啊，玷污了自己，所以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同时也犯了严重的奸淫罪。利未记的律法18章20节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灵舍的妻行淫啊，不可以以灵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 而且我们知道上帝十条诫命啊，第七条诫命就是不可奸淫。第七条诫命，第十条诫命说什么呢？不可贪恋啊他人的妻子。我们说他更严重的是，而且还休了自己原配的妻子，娶了弟兄的妻子为妻。我们看到希律安提帕是一个极其道德败坏的人，严重的干犯了上帝各样的律法。当施洗约翰知道希律安提帕跟希罗底这个淫乱苟合的关系，就严厉的指责他，就是十八节啊，这个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直接的指明斥责他严重的违背了上帝的律法。那么作为这个加利利的分封王，他不但没有听取施洗约翰对他的指责，没有为自己的罪悔改，反而利用他自己手里的权力，就是把施洗约翰给下到监牢里去。那么就是位于这个死海的死海以东的这个马基勒堡垒里面，那么这个就是他父亲当年啊这个重新修建的堡垒。那么后来还在希律生日的那天，他为了取悦这个希罗底和他的女儿萨罗米，就将约翰给砍头了。那么我们下次还会讲。那么下面我们就会接下来看一看希律对耶稣基督公开侍奉的所产生的这个果效的回应啊，就是说他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公开侍奉所产生的果效，或者说这位弥赛亚到来时候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在主耶稣公开侍奉之前，施洗约翰作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宣告弥赛亚君王到来了，预备了主的道，修直他的道啊，修直他的路。他在宣告说天国近了，当悔改。施洗约翰就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归向真神，归向真神。那么当施洗约翰完成了这个开路先锋的任务后，主耶稣就开始了他的公开的侍奉。之前我们反复的讲过，主耶稣开始公开的侍奉主要是集中在加利利和加利利周围的地区。那么主耶稣所做的，主耶稣所行的，主耶稣所传讲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啊，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位弥赛亚君王，他带来了这个天国的福音，他要来呼召罪人悔改信福音。主耶稣的公开侍奉传扬天国的福音啊，这个大有果效，所以他的名声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加利利地区。当然我们也说传到了这个加利利分封王希律的耳朵中啊，希律王也知道，也传到了他这里。那么希律对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约翰，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这些异能是由他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说，这是这个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从他里面发出这样的异能来。十五节，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现先知中的一位。那么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希律被主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 所传讲的所做的这些奇异的大能所震撼所震惊。那么在他看来，主耶稣所行的这些异能就是他所杀的约翰复活了，是由他这个复活以后再行出来的这些异能。那么当时的人怎么看呢？当时人们看到主耶稣所行的这些奇事大能啊，一并赶鬼也好，使死人复活也好，使这个罪人能够呼召罪人悔改归向耶稣也好，那么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就迫使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人们对耶稣基督是谁有着不同的回应。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从三个方面都在震惊震撼着这个凶恶的暴君。第一个就是有人认为他是以利亚啊，是以利亚回来了。那么以利亚我们知道他是上帝所兴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他大有能力，而且他重要的是他斥责那个时候的那个君王啊，敬拜偶像的君王。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大战这个500个巴利的假先知，以利亚也使死人复活啊，最后他是被神啊直接接这个接去升天而离开的。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个耶稣所行的就是这位这个以利亚又回来了。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的人认为他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有可能是耶利米，也有可能是摩西。所以有的人认为这可能是复活的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活着的时候他一直在传讲悔改的道啊，斥责君王和百姓所犯这个严重的罪恶，就如这个马太福音16:13-14记载说啊，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所以也有人认为他是以利亚以利亚认为他是这个复活的耶利米，还有人认为他是先知中的一位。那么先知中的哪一位呢？就是摩西啊。路加福音9:8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又活了。古时的这位先知就是指向伟大的先知摩西。我们知道生命记18:15告诉我们说，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的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的，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那么上帝应许他们，为他们要兴起一位伟大的先知啊，伟大的先知像摩西。那么我们看希律他是怎么认为呢？希律认为这是啊，这个复活的施洗约翰。所以希律王他对耶稣的认识啊，他反复强调这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施洗约翰。那他为什么要强调是施洗约翰呢？因为耶稣所行的这些异能使他战惊不安啊。 所以他本人受到这个罗马希腊这个异宗教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这个无辜被杀害的这个施洗约翰会复活回来啊，会复活回来以后找他算账啊，他是害怕这个。所以耶稣基督是谁，是关乎着每一个人啊，古往今来每一个人都要必须面对的回答的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么只有两种答案，要么主耶稣是你的救赎主，要么主耶稣就是你的审判主。但无论怎样，我们看到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或者对邪恶的希律来说，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主耶稣是旧约的一位伟大的先知复活了，他们只是停留在主耶稣是旧约他们中啊，旧约他们圣经中介绍的一位先知复活了，所以他们属灵的眼睛被蒙蔽了，是瞎眼的，他们仍旧不认识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君王，救赎主到来了。所以这就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下面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施洗约翰的殉道啊，和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啊当行的责任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殉道的意义。我们说施洗约翰他是伟大的先知，他不仅是这个为耶稣基督的到来宣告这个预备道路，宣告弥赛亚的到来，那么施洗约翰也是这个跨世代的伟大的先知，因为他的到来就宣告了旧约时代的那个结束，而进入了一个耶稣基督开启的新约时代的开始啊，两约之间这样一个伟大的先知。那么这位伟大的先知他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很多人就来到这个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而悔改归向神。然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却被希律王安提帕给下到监狱中去了，而且后来被砍头了，而且死得非常惨。我们人常常会想，这么伟大的先知啊，甚至连耶稣都说他是伟大的先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他却被这个邪恶的希律给砍头了。那么施洗约翰不仅完成了主耶稣为主耶稣开路先锋的这个任务，而且在他重要这个事工结束的时候，他不畏强权，勇敢地斥责这个邪恶的君王希律所犯的罪，最后被杀害为主殉道。所以这么伟大的一位先知的一生很快就结束了啊，很快就结束了。殉道，那么在希腊文的意思啊，就是见证啊，就是见证。殉道的意思就是为着见证他们的信仰啊，为着见证他们的信仰，不背弃放弃他们的信仰而被逼迫啊和杀戮，失去他们自己的生命啊，这个就是殉道。殉道就是为了持守他们的信仰啊，这个不背弃他们的信仰，就是无论是逼迫杀害啊，甚至失去他们的生命啊，这就叫殉道。那么按照这个定义，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殉道者，这就是历世历代圣徒所走的信仰的道路。 为着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赎主，是审判主，被逼迫杀害的人都是为主的殉道者啊，都是为主的殉道者。过去是这样，今天将来也是如此，因为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王怡牧师就是我们当今教会真正的殉道者，他为着持守自己的基督信仰，不惧怕邪恶的政权对信仰的压迫，面对在上的掌权者行恶的时候，行不公义的时候啊，行弯曲悖逆的时候，他就如同那个施洗约翰一样，站起来指责罪恶，责令君王悔改。同样的，就如同那个邪恶弯曲的希律王一样，他们拒绝真理，拒绝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将上帝的仆人啊，这个世代无畏的先知给下到监牢里去。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世代都在重复上演着一样的历史，上演着一样的逼迫，重复着一样的邪恶、悖逆、弯曲和道德败坏。而现今的掌权者和2000多年前的那个希律王不同的是什么呢？那个希律王他虽然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救主和审判的君王，但是他仍旧为自己所行的恶啊，为自己作恶的那个良行恶以后的那个良心的谴责而害怕。我们看到这个他一直持守，一直坚持说那是死而复活的约翰，他还惧怕啊，对那个所行的恶还惧怕，知道自己行恶，知道会那个复活后的那个先知来代表上帝施行审判，所以那个良心还有点不安。可是今天所谓的那个无神论的掌权者可谓是无法无天，行恶之后没有一点畏惧，更不相信什么复活和审判，以为掌了权柄以后自己就把自己当做了神，一味的行恶，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岂不知他们所行的恶已经积蓄到上帝公义的愤怒，借着瘟疫来刑罚啊，施行他公义的审判。我们来到启示录第六章啊，我们看到第五印和第六印揭开时候的审判，看看那些迫害上帝的仆人，杀害那些为主殉道的义人，那些行不义的恶人，将来他们会临到上帝什么样的审判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挪移离开本位。第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 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那些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是抵挡耶稣基督、拒绝真理、拒绝弥赛亚的人。他们继续疯狂的行恶，上帝的刑罚就不会结束，因为今天恶人仍旧行恶，仍旧不肯悔改，反而更加的积蓄上帝公义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上帝公义的愤怒临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人能够承受。然而无论面对多么严重的逼迫或是患难瘟疫，从来都不能改变那些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君王的人啊，从来都不能改变。那些全然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那些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如当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的时候说，你们说人子是谁啊？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位复活的得胜主耶稣仍旧问每一个人，问每一个人必须回应的问题。就如王一牧师一样，耶稣基督是救主，每一个罪人都要悔改信耶稣，包括邪恶的君王。只有悔改认罪信耶稣才是罪人唯一的出路。面对当今瘟疫肆虐的时期，末后危险的日子越来越接近我们，基督徒教会要迫切地祈求上帝兴起许多许许多多像王一牧师一样的先知，施洗约翰一样的像施洗约翰一样起来责备罪人，斥责罪恶责令君王悔改，责令世人转离邪恶道路，竭力地传扬拯救罪人脱离死亡的基督的福音，不惧为主殉道，因为上帝呼召我们原本为此。我常常讲，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警醒，需要的是更多上帝的仆人，更多上帝的儿女，更多的持守上帝真理的教会，要站起来，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要敢于起来斥责罪恶，拒绝谎言，传扬福音，宣扬上帝公义的审判。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民族才会有盼望。今天世界的教会需要警醒守望，中国的教会更加的需要警醒守望，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今天教会需要的是持守基督信仰的真理，需要的是在这个黑暗的悖逆的时代成为真理的光，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见证基督真理之光，来引导照亮这个弯曲悖逆邪恶、这个颠倒黑白以恶为善、以善为恶的邪恶的时代。所以只有基督福音的真理才会带来新的生命和盼望。当上帝审判来临的时候，邪恶的 魔鬼撒旦的权势必然会遭到上帝的审判，他们一定会倒塌下来。但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教会没有警醒，没有为这一时刻的到来而预备，基督徒教会能不能承担起带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走向真理，归向真神？就如圣经所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如果基督徒教会不能引领一个民族国家来到耶稣基督福音赐生命福祉的源泉，不能成为上帝赐给一个国家民族蒙福的管道，那么我们就实在是有罪了，有祸了。到那个时候，耶稣将会责备我们是又懒又恶的仆人。马太福音25章讲到，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自己到买油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也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是属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与施洗约翰生活的时代不一样，但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警醒守望，成为救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为我们真理的信仰做见证。基督徒教会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受逼迫就是殉道。一个基督徒教会为着信仰受逼迫啊，做见证就是殉道。每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都是殉道者啊，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需要每一个殉道者来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见证耶稣基督福音带来的永恒的新生命。所以当时时刻刻的警醒，做主耶稣基督忠心良善的仆人，真正的成为这个弯曲悖逆时代的光和盐。所以这就是上帝赋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施洗约翰的殉道，盼望这段经文真的是能够警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者、殉道者。感谢赞美神，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将我们从罪恶死亡中拯救出来，而且把你自己的亲自建立的教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教会中能够成圣，能够 按着你真理的话语喂养我们生命的灵粮，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福音的见证，成为你永恒生命的见证。无论是在这个瘟疫中、患难中，主就祈求你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和你的教会同在，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这个时代、成为民族国家的这个警醒和守望者。也愿你的福音、愿你的怜悯、愿你的医治临到全地，使万人都悔改归向你，归向真神，使你的国度得以扩展，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